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教会会关门，但圣徒永远聚在一起。众圣徒这部影片去年八月在美国首映，成为全美票房第6名的基督教电影。曾出演《欲望与都市》等影片的基督徒演员约翰·考伯特在片中饰演一位带着会友们一起种地的牧师迈克尔·帕伯洛克。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就在北美田纳西州中部一所名为众圣徒的教堂里拍摄完成。2008年，这间美国圣公会的教堂由于会友减少和财务危机而濒临关门，教会财产代价而受。牧师迈克尔和妻子以及儿子一起搬到了田纳西。他预计不会停留太久，因为教区委派他前来处理关闭教会的各项事情，这是主教们一致的决定，但神显然另有安排。一群大约70人的缅甸克伦族难民因缅甸内战而刚刚抵达美国，他们是基督徒，曾在缅甸参加过缅甸圣公会的聚会。他们在异国他乡，既无工作又担心害怕，在叶文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众圣徒教会寻求帮助。众圣徒教会在一个礼拜天开始了起死回生的新章节。当缅甸克伦族难民到达时，问题来了，他们需要食物和工作，而教会需要实际的经济支持才能维持下去。因此迈克尔和叶文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教堂的土地变成农场，既能养活难民，又能支付教会的开支，这似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于是新来的难民和当地年老的白人信徒、银行家、祖祖辈辈的农民，终身居住在田纳西州的基督徒和从缅甸远道而来的基督徒一起在田地里劳作。正如来自缅甸的叶文在主教会议上那段触动人心的陈述，我们一开始是农民，之后成为战士，为土地征战，为人征战，在丛林与山区打仗。他们烧了我们的村庄，许多人死了，女儿为死去的母亲哀哭，父亲为儿子哀哭，许多家庭消失或破损，我们被迫进入难民营，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待。人们在夜间哭喊，年轻人发疯、偷窃、说谎，女孩被强暴，有时候男孩也是。但我们有一间教会小屋，储存稻米，我们坐在米袋上唱诗祷告，在那里读圣经。许多人死去、离散、家庭破碎，但在教会小屋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了一家人。其实，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教会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里有抵押贷款的机构组织，而是一个家庭，一个有使命的有机体。早期教会甚至没有自己的建筑，他们就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当时最亲密的家庭纽带不是婚姻的纽带，而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连接。家庭是新约里最常被用来隐喻教会的形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历史学家约瑟夫·赫勒曼博士对早期教会历史深有研究，他认为在个人主义和消费者导向盛行的美国，基督徒所理解的福音只讲了个人与神的关系， 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与天上的新父亲建立关系，但几乎没有强调我们与一群新弟兄姐妹的关系。人们传讲福音的方式是向听众保证上帝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仿佛上帝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实现职业目标，建立人际关系，减轻心理压力。约瑟夫同时也是一位牧师，在一篇名为《为什么周日早上不是教会的讲道》中，他温和而坚定地提醒信徒们，你们中的许多人，尽管其中一些人在星期天参加了多年礼拜，但从来没有真正去过教会。他鼓励信徒开始去教会，也就是说去教会享受家的快乐和亲密。我们都很清楚，只参加主日礼拜的信徒不会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生命成长最显著的原因是我们在神的大家庭中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相爱。在圣经中，救赎是一个群体创造的事件。正如迦太基的居普良所说的，除非你有教会为你的母亲，否则你的父亲不可能是上帝。电影《众圣徒》里，刚开始白人信徒与难民相处的并非融洽，他们分开聚会，一些白人信徒还带有一些偏见。最终他们得以在一场洪水之后变得彼此同心。一位众圣徒教会的老信徒说，我们无法选择上帝派谁来到这个教会，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接待他们。基督徒作家布雷克·麦克拉肯在评论这部电影时说，在一个两极分化的可怕文化中，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阴险邪恶甚至感染了一些自称是基督名字的人。众圣徒的信息是及时的，这部电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难民和移民是上帝对我们在美国教会复兴祈祷的回应的一部分呢？2016年，美国生命之路机构对美国新教牧师做了一份调查，86%的牧师确定基督徒有责任关心难民和外国人，不到1/10的人说他们的教会目前参与关心难民的服事，不到1/5的人说他们的教会在海外参与难民服事，而将近1/5的人承认在他们的会众中有一种对难民来到美国的恐惧。2015年，随着美国公众对难民安置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许多著名的福音派机构的领导人也开始发声，包括葛培里福音布道中心、美南浸信会、世界展望会、世界救援会等，发布了一份关于照顾难民的基督教宣言，其中就说到，难民拥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对上帝和我们来说都是无限珍贵的。我们被命令爱我们的邻居，爱难民是我们的特权。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对难民、外来人和陌生人舍己。在世界救援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鲍曼与同工合写的《寻求庇护在全球难民危机的海岸上》一书中，三位作者对难民危机有着深刻的反思。作者们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无疑一直是许多逃离迫害和渴望自由呼吸之人的避难所，这是一项光荣的遗产。但是当耶稣谈到山上的一座城市时，他指的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任何其他民族国家。耶稣告诉他的追随者，那些早期的门徒们，他们将成为最早的教会，他们是世界的光，就像山上的一座城市无法隐藏。作者们呼吁教会能在难民危机中发光， 面对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全球难民危机，现在就是教会发光，而不是隐藏我们光芒的时刻。数以百万计的流离失所的人，他们渴望希望，却又被许多人唾骂和恐惧。他们会根据世界各地的信徒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来决定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不管是欢迎、爱和拥护，还是冷漠、恐惧，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地方教会都会把这个危机时刻看作是实践耶稣的教导、照亮他们的机会，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仰望并荣耀神。恐惧、冷漠和缺乏真正的好客精神会给新来的难民带来持久的影响。很多人一想到向这些陌生人开放自己的家，就会感到不知所措。然而，人们践行好客之道会满足入境难民的真正需要，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挑战，也是成长的机会。2016年6月以来，由急诊科医生的罗伯特·瑞亚牧师在众圣徒教会中服侍，这是他从纳什奥塔神学院毕业后第一个被任命的牧职。瑞亚牧师说，这部电影对所有的基督徒和宗教团体都有广泛的影响。我们如何对待我们中间的难民和移民？我们怎样才能像上帝希望的那样去接触和欢迎他们？当我们得到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时，我们祈求上帝的子民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起来欢迎陌生人。每个人都做上帝呼召我们所有人做的事，包扎心碎的人，爱我们的邻居，做正义之事，用爱去怜悯人，不住地祷告，练习待客之道，也学会接受别人的款待。在芝加哥西郊的惠顿圣经教会里，有一群志愿者多年来一直欢迎难民家庭。惠顿圣经教会以对海外宣教的热情而闻名，在40多个国家支持了90多名宣教士。该教会的克里斯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与难民打交道的经历。他在奥黑尔国际机场迎接了一个缅甸大家庭。他说，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当人们从飞机上下来时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有很多需要，但这些难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朋友。克里斯与难民的关系也改变了他曾经的态度。有一次，他和妻子在家里接待了一位伊拉克单身母亲和他的五个孩子。如果几年前有人告诉他，他会有一个来自伊拉克的穆斯林家庭睡在他的地下室里，克里斯会认为这很疯狂。而如今，他认为再正常不过了。面对一个只有25个信徒，还有一笔远远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抵押贷款的教会，教区认为最好的选择是关闭教堂。一位老信徒问新来的迈克尔牧师，你是来卖教会的吧？教会拥有12公顷的好土地，可以买好几顶主教的帽子。而迈克尔回到家中，打开电脑，在了解了缅甸内战后，他有感动要为难民做点什么。不久之后，迈克尔相信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告诉他要为众圣徒教会而战。最终，迈克尔选择留下，与难民在一起。当迈克尔牧师想留下教会时，一位主教对迈克尔说，你似乎对主教会议没有信心。牧师说，那不是信心，信心不是上司的指示，就算上司是神职人员。当众圣徒教会得以留下时，一位主教对迈克尔牧师说，让我们期待你会成为一个好农夫。电影所展露的另一个隐喻便是农业的隐喻。 教会成员一起耕田、播种、收割庄稼。迈克尔花很长时间用手给庄稼浇水，这些画面令人感动。在期待已久的收割日到来时，意想不到的一场洪水却破坏了收割。但在这场洪水中，教会却见证了合一。信徒抛开手中的工作，纷纷来到教会参与收割，就连平日里没有多少来往的附近教会也前来帮忙。这场看似不祥的灾难却带来了合一。洪水后，牧师面对信徒祷告说：天父，我们今日站立的根基不是沙土，而是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应许所带来的永远盼望的坚固磐石。迈克尔和每一个牧者都应学到的教训是，上帝是众教会的头，他呼召农夫在田里辛勤劳作，尽其所能播撒好种子，耕耘好土壤，但收获取决于上帝。在我们撒种耕耘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事情可能出错，太多的事情超出了牧者的控制范围，就如电影中的庄稼会面临洪水袭击一样。但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只是摆上自己尽忠心的仆人，主耶稣才是那位牧养他所救赎教会大家庭的大牧者。现实中，众圣徒教会自从洪水后，教会礼拜人数开始满了，后来增加了第二礼拜堂，教会克伦族的难民聚会人数增加了三倍，来自缅甸的叶文也成了众圣徒教会的主要同工。部分克伦族年轻人获得奖学金读大学，许多家庭有了自己的菜园。迈克尔牧师在众圣徒教会服侍了三年，他目前是纽约市第五大道圣多玛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仍然与众圣徒教会保持联系。电影中迈克尔牧师的儿子阿提克斯当时只有八岁，如今已满18岁。他说，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传达基督的信息，这个好消息能带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故事不是某个房间里的人编造出来的，而是真的发生了，上帝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动工。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甚至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克伦族难民出现后，教会也开始接受教区的财政援助，教区认为新扩大的教会是值得的。在主教约翰·鲍施密特的领导下，教区还清了众圣徒教会的抵押贷款，并邀请难民叶文成为教会同工。约翰·鲍施密特目前仍是田纳西州的第11位主教，他于2007年被任命为主教。在2015年的美国圣公会大会上，在同性恋议题的表决中，101位主教中有93名主教批准了同性婚姻，仅有8人坚决抵制同性婚姻，8人之中就有约翰·鲍施密特主教。鲍施密特主教明确表示，所属教区禁止同性婚姻，他认为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鲍施密特还拒绝允许他的教区内的神职人员在教堂内为同性伴侣主持婚礼，想结婚的同性伴侣被送到肯塔基州的教区。圣众徒教会属于美国圣公会，近年来美国圣公会人数大幅下降，其中和圣公会对认可同性婚姻有关。美国圣公会案例公开的男同性恋约翰逊为新罕布什尔教区主教，引起轩然大波。圣公会也成为美国首个认可祝福同性婚姻的最大宗教团体。仅在2003年到2005年，美国圣公会就流失了11多万名信徒，大多是因为案例约翰逊担任主教事件引起。值得一提的是， 流失的信徒大都进入了从美国圣公会脱离出来的北美圣公会。北美圣公会不愿与世俗妥协，而是希望对抗一些关键性的社会挑战，包括同性恋、堕胎和世俗主义。众圣徒教会的人数增多，很大原因来自群体间的彼此相爱。但是如果只讲爱，却少了真理的浇灌，这样的复兴会持续多久呢？我们的根基确保不立在沙土上，就必须既活出爱，也持守真理。就拿同性婚姻来说，如果教会对同性婚姻的接纳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那样的爱不是基督称赞的爱。如今同性婚姻在美国所有州都是合法的，一个国家重新定义了婚姻，将圣经和基督教历史上认为是有罪的行为纳入其中。似乎随着同性婚姻，基督信仰在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模糊，与周围的文化越来越疏远。作为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美南浸信会对福音真理与同性婚姻做出了一些反思。美南浸信会伦理和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研究主任安德烈·沃克在福音和同性婚姻中强调，那些坚持同性婚姻合法的基督徒们在宣扬虚假的福音。他认为任何诚实的解释都不能从圣经中发展出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坚持圣经默认了同性恋的道德性或同性婚姻的可能性，就是放弃了对经文的清晰解读，抛弃了数千年的教会见证。但基督徒不能放弃，不要做一个正在撤退的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基督教会诞生于一种比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要敌视基督教福音的文化中。基督教教义的美将会胜出，即使在短期内我们会觉得我们正在失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要守住所托付给我们的善道，这就意味着要守住那美好的基督教婚姻教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也认识到，性革命对西方基督教会提出了巨大而紧迫的挑战，教会面临着一场与过去不同的革命。这场道德革命挑战了基督教信仰和信仰的核心，并且这场革命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这场革命之前，数十年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使它成为可能。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言喻的不道德的东西，如今已成为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值得法律保护的身份。莫勒说，在美国，福音派教徒享有社会和文化地位，我们有机会进入有影响力的领域，我们已经习惯了社会的尊重和信誉。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在世俗世界的眼中，基督教和福音派尤其令人尴尬。新的道德制度要求我们把基督教的历史信仰交给新的性混乱，但对基督的忠诚要求我们要存诚实的心，持守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并与历史中的基督教会和圣经的权威站在一起。在这世代，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要求我们向世人开口说话，活出自己的生命来，向基督做见证，向那些信奉圣经权威、婚姻圣洁和主耶稣福音的人一样。为此，我们坚信，教会确实会有关门的一天，但那些竭力为真理争辩的圣徒将会永远聚在一起。
Righteous those who seek Salt and light. Oh, the love that set me free. You bring hope to those in need. You have written and redeemed my story. Shine all around. Let my heart overflow with passion for your name. Let my life be a song revealing who you are. For you are salt and light. You are love's great height. You are deep and wide, a consuming fire. You are salt and light. You are love's great height. You are deep and wide, a consuming fire. Let my eyes see your kingdom shine all around. Let my heart overflow with passion for your name. Let my life be a song revealing who you are. For you are salt and light. You are salt and light. Salt and light. You are salt and light.